啊，我们对于如是之自性来说，我们听到佛这个开示，我们就知道啊，咱们每个人现在这是一个模子，我们这一种愚痴烦恼种种之中，这个模子是很容易去掉的，没有多少很，跟这个事就是在这向外头就是那个壳啊，这个模子里头啊就有佛嘛。我们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个因呐、啊，这个殊胜的因呐、啊。你不听到这个话，你不知道，你不敢相信呐、啊。有时候还是觉得这么一说，我多我慢呐、啊，我这心中就是已成就的我，有人就不敢这么想啊。其实佛正希望你这么想，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因呐、啊。你先知道你这个模子里有佛嘛，所以它有下文吗？下文是什么呢？去掉这模子。是啊，说这很简单嘛，你不要再去买金子了，不要再去用炉子了，不用再去烧了，什么都不用了，你只要把模子去掉，就打开模子就完了，很现成的事吧。模子又不是一个整个，是两片合的，你把它掰开就完了，一举手之劳嘛。这什么是修行？这就是正修行。你知道这模子有佛，就是正知见嘛，你就正修行，你不是去搞乱七八糟的了，这很直截了当，很简单嘛。啊，模子一打开了，佛出来了，就是成就，就是正嘛。所以就是如实知自心嘛。你第一步先知道了，你没有刚一掰开一点，你就见到一点，你就放心了，你就努力去掰开。第一次见一点就是悟，整个掰开了，就全部修行圆满了，开开了之后佛就现成了。所以这个因跟果就同时啊。啊，所以性修不二啊，修跟性不是两件事，修就修在性，从性上起修啊。我知道这就是佛了，从性上起修啊。我修什么？把模子掰开，这佛就出来了。修在性上，这叫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就快。珠子放了光，光就照珠子，这直截了当，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现现成成，没有那么些啰嗦，没有那么些繁琐。所以称为无上法，所以是顿法。所以密法讲什么呢？啊，讲一生成佛，还有刹那即成。这密宗是无上密，是无上的在这儿。啊，这个红教的特点就在这儿。这如实的知自心，一种是从道理上懂得的，是比量的知。真正到了最后，这个模子佛像出来了，你见着了，那这就是限量的知。所以说我们有三量：非量、比量啊、限量。说这个知字，有从比量的知，然后达到限量的知。所以这个一生参学啊，这就是这么点事儿啊。到了这儿就功德圆满了，说密教的精华就在这儿，所以也离不开。这所以故宫大故宫阿扎离。为什么要翻译？就因为它跟密法极端重要。那么禅宗来说呢，那也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正果法师大慈的给大家讲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佛性，提出如来藏啊，但是我们从金刚经禅宗一则公案你就明白了啊。以前我就说过，昨天我那个这个什么第一禅的时候就说了，这六祖啊，六祖就是金刚经啊。而且六祖这个金刚经它只是两个半部不识字的，到旅店里头给人送柴火送水，赚点钱养妈妈过日子，养得很孝顺啊。听见客人念金刚经，他就放下扁担就听人家念，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初步的悟了啊。他就一个舍，他这么孝顺，他就舍开了母亲就跑黄梅嘛。黄梅那时候在湖北嘛，他在广东嘛，越过很大的山，交通很不方便，大伙儿就旅客给他凑钱，怎么凑着钱他留着点安家费就走了嘛。走了之后就是这个半步，他就压倒神秀啊。所以那个尖法跟动法大家必须要注意，不可以抓住一个剑法呀就把它定死了。有剑有盾的啊，盾剑法也是对的，我们赞叹剑法。 但是你要排除顿法就不合适。这就这个六祖，就现在咱们中国人这是就在咱们地球上，离咱们就一千多年，就在唐朝，就历史上的记载，他就压倒神秀。神秀能讲多少部经论？五祖能大祖师得佛衣钵的人，他坐下五百人，个个尊敬神秀。有神秀在，当然是他得衣钵，继佛的上，继老师的法和这个法脉，我们无份。这么高的威信，做了四句偈，那就是让这个六祖不识一个字的六祖，只听了半部《金刚经》，他到了庙了，他没有去上殿去出，他这个居士他在那劳动，就和庙里头那个食堂里头那个干活的人一样，他不是跟那儿啊去听讲什么的，没有，都没有这出口，他就是那一点本钱，就是在这个旅馆里听人念了那么半部的本经，刚念到应无苦乐生其心，他的四句偈，那五祖看着可用吗？他不去成就神秀，是成就六祖吗？这不就压倒神秀？神秀到了唐，到了这个陕西，到了皇宫，是武则天封为国师啊，给武则天讲经啊，这是什么水平的人呢？这些地方我们不可不留心呢。你说他顿不顿呢？他压倒他，他这四句就压倒神秀那四句，一字不识。你看这四句好不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是怎么，这个智慧怎么来的，是不是？一见五祖，五祖说你这个蛮子你也来学佛，他就知道佛性了，就人有南北，佛性何分南北。那五祖说你去干活去。阿拉斯加日生智慧，不知更作何物。我自个儿每天都生出智慧来，我不知道还干什么。这话是普通人说得出来的吗？咱们普通人有谁阿拉自家日生智慧啊？恐怕有好多人是自生烦恼啊！这个事儿也来烦恼了，那个事儿也来烦恼了。今天买个东西排队没排着，明天东西又涨价，烦恼啊！这个他就这样，就要承认这个动作。这些地方就是无助生心嘛，无助生心就是跟这是一致的东西，无了助你就去了壳了，你的烦恼什么就是你的妄想执着，就是这个四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你若没离开了这个四相，没有无所住，那你这个本来这佛他就自然他就是成就了，他是活泼泼的，不是个断灭，不是个死的吧？啊，他这个就是用这个话就把这一个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精神就显示出来了，而这个作用就这么大作用。那么这个他写了之后，五祖把他叫来到了我界界里头，在自个儿的这个方丈里头再给他讲《金刚经》这第二遍，他真是听讲，又讲了一无所而生心，这个大彻大悟，这个、见了相，壳打开了。所以就是这个说了这一段话呀 啊，今天我们还可以说一遍啊，这个当时他就是听了之后，就一切万法不离不弃，就大地森和种种一切的这个种种十八界都不离开我们自己当人的自信，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五祖就开悟了，那当时就说是你不失本心，你学佛无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本心就是如来藏啊。你要不知道这个，你学法无益啊。那你这是种一点福啊，福讲完了之后，它就完了了。所以五祖说学法无益啊。你如果失了本性，如果明自性，说失自性，明自本性，怎么样？是名丈夫天人师佛，这是顿法。我们再说这是顿法。你不识学法无益，识了之后你就是天人师，就是佛。所以我们这一段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这个通过这个咱们这个金刚经啊， 啊，这种明自本心啊，这知道这魔中有佛啊，打开魔子见了佛啊，这个在咱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六祖就是很好的做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这个至于我们呢，这个无助生心不是一般人的境界，上次都说了，在别教来说，这个天台宗把这个分为四种啊，作为藏通别圆呐、啊，藏教就是小圣啊，通啊是可以这个不定的，别教是专属于大圣的，圆就是无上圆满之教、啊。在别教里头有三贤呐、啊，有师弟是圣啊，这个三贤他都不能做到这个无住圣心、啊，三贤的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后来十地，这个四十个位次嘛，啊，再加上这个等觉、妙觉，这别教的四十二个位次，这个别教的地前三贤，他这个无助的时候就不能生心，生心的时候就不能无助，必须到了初地菩萨以上，才能实际做到无助生心这句话。和我们法那这六祖的特殊根基啊，一般的。就是我们这个给我们念了之后啊，给我们熏习啊，得到无量的启发啊。但是我们就通过这个，我们第一步，我们当前我们众生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知有啊，所以这个《金刚经》破空论，这很多就把这金刚就是一相啊，这个无主无这个无相啊，无为啊，这就是很容易使人就是体会到一个空无上去。偏于空，偏于空就是二圣阿罗汉所证的偏真了、啊、实际是个应该是个中道是吧，这个不落这个二边的 啊所以因此我们现在这个读了金刚经，读了通过了这个六祖这个例子，又通过了这个啊如来藏经啊，我们要真实的知有啊，知道这个啊我们本心之中啊有如来藏啊，所以禅宗最强调这个知有啊，就必须知有使得知道我们有如来藏，也说我们都有佛性啊。这个知有啊，我这儿再打两个比方，一个是古德给的比方，一个是我现在根据现在我们这个科学的现在这个东西多了一点了，我们做个比方，也还从这个日常的大家伙接近的这个科学来打比方。这个富大士在这个梁武帝时候，有一个大夫，那个树大师显居士身。这个梁武帝请他讲《金刚经》，他上了座，他把这个戒尺一挥就下座了。他这一挥戒尺，一部《金刚经》就讲完了。他有一个兴亡名，其中有几句话，他水中咸味色里。焦青，水里头那个咸味儿，水里头这有味儿啊，有喝的那它这都在咸味儿。那上颜色，你搁一点焦啊，这颜色才是画出来粘的，有点焦。决定是有吧？这咸味儿有没有啊？没有咸味儿，你怎么尝得出来呀、啊？是不是啊？色里焦青，咱不画画，咱不用，咱就说这咸味，咱们日常生活嘛，大家都熟悉的。决定是有啊，这怎么那不然你就尝不出来了？白水怎么不咸呢？不见其形啊，咸味是个什么呀？所以刚才那些个例子呢，我们很容易打一些比方，让你知道是实有，这点是这样。另外，我们再把这个补充上，决定是有，真的是有，但是。你不可以形象求，所以《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这个法身如来，打这些个比方都不能够在各方面都是恰当，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刚才也可以告诉你，确实是实有，那就达到了一万分了。这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再把《金刚经》的道理结合进去，释迦牟尼佛，我们把它圆会起来，我们就懂得了。说这个见不是色见生情啊， 就跟这个咸味一样，决定是有这个咸味，不见其心。拿这个咸味比方什么？比方这个佛性，绝对是有这个，咱们众生绝对有佛性，但是你要找，你现在就把它找出来是个什么，这真就是执着了。你用执着的心，你找不到的，你色见生求是不行的。那么再打这回这个佛性，我们现在打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这个咱们谁都知道吧，这个指南针呢，这不是个磁石吗？是吧？它跟这个地球两人是相系的老指南的，咱们老祖宗就发现了这个，咱们这个大科学成就啊。那现在也都知道这个吸铁石能吸针呢，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能把针吸起来啊。这吸铁石具有磁性，啊，这个针也是铁的嘛，它也有磁性，这个性质很厉害啊。现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文明，就是利用这个磁性，你拿一个导电的东西，让它在磁场里头旋转，就是发电机。咱们这都亮了，都是靠发电机。发电机是个什么呢？就是点铜线在那个磁场里头转，就这么大作用，这电都来了。咱们开多少工厂，什么什么飞机，什么什么的，靠电的这一切东西操纵的，它不过就是这么点事儿，是靠磁场啊。你要让它带电的线在进到磁场里头，它就会动。这个电动机，所以这个电钻啊，你当然这理发那吹风，一按电钮，呼就把你吹干了，它怎么会动起来了？就是那有个磁场，那个一通电，那个线一通电，在磁场就动，就电动机，这其实带动一些机器，都是利用磁。那到底你说是有磁场有磁性有这么大作用？磁是个什么呀？磁性是个什么呀？不可得。所以这个点就是说啥，我们就说是把这个，所以禅宗说见性，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有一天我又觉得看见一个什么特别景象，或者看见什么光了，它是这个见是不可以色见生求，决定是有，不是色见生求的，这一点就补充一下。那么跟咱们净土宗呢，如来藏经跟咱们净土宗呢，当时我们练这个跟咱们净土宗呢，那关系就更密切了。净土宗的最关键的两句话就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老实说，这两句话大家都熟的，都是熟的，耳朵都听出讲子来了，哈哈，是不是？但是真不能不能真的相信呢？就我这个心就是佛呀，倒过来说有人能信啊，我是心做佛，我这是念佛呢，是在做佛，我这个念佛，我这个心是佛呀。这就把这句话这个通过这样你把它接受下来，这直截了当就说是心是佛，就不大敢承担。那么今天这个如来藏经，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么说的，就在这个众生在这个贪欲之慧，就是真怒真愤生气愚痴之中，你这就在这个之中，你有如来智啊，如来的智慧，如来的眼啊，如来的身啊，那且不坐呢，念然不动啊。那你把释迦牟尼佛这句话刚才这个开示咱们结合起来，对于是心是佛，你就是你信的就要亲切多了。当然这句话我们要真正能够很深的信入，那就很了不起了。但是释迦牟尼佛都打了这么些譬喻，每个譬喻都说得这么清楚，我没说完呢。当初古佛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打譬喻打了50节，说这个话50节，说了多少譬喻，就是难信啊，难信。所以我们这个是心是佛，我们也有一些信。今天再答这一句话啊，今天这如来藏经佛的释迦牟尼佛这段开示结合起来，我们总是比从前会多信一点了，要信得深一点了。 信一点就是大进步了。哎，对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念入入能入定了，我什么什么了，我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进步，或者我能够多讲多少多少经了，这都是外入外啊。你真正的对如来真实法，你真正从内心的，你把它接受下来，你坚信不疑，这才是道元功德母啊！信为道元功德，我们老在信上要扎深呐、啊，啊！所以这个入佛宝藏，到了佛的，咱们都自己进了宝藏。进了宝藏有没有是空入宝藏空返嘛？你别空入宝藏。那咱们今天咱们任何人我也在内，咱们都别空入宝藏。是进入宝藏，这还不是宝藏嘛，是吧？那不空入宝藏，就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智慧，智慧如眼睛啊。一看见啊，哪个是宝，哪个是宝，是吧？你没去捡破烂啊，你把宝认出来，你才能拿宝。但是你只是有眼睛不行啊，你得拿着用什么拿啊？你得有手啊。什么是手？信为手啊，信心才是手，你才不会空入宝山啊，那才错过了。你说根本他没有到宝山，空手回来有无很可惜。你进到了宝山，你空手回来了。所以是心是佛。所以这个金修机要说无量光寿是我本觉，那念阿弥陀佛，念的阿弥陀是什么意思？就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嘛。无量光就遍满虚空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啊，无量光嘛，普照嘛。那你的身、你的智慧、你的一切都是遍满虚空，你的本觉嘛。无量寿就没有穷尽了，没有终了了吗？但都想修长寿，你这个长寿那总是活200岁，就是古德有活1000岁，注定是一刹那，这无量寿才无穷尽。那么自己无量寿也是我们的本心嘛，就无量光寿是我本觉，遍满虚空无有穷尽。从空间说，从时间说，哪儿也找不着边，东边没有边，西也没有边，上也没有边，下也没有边，而时间说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边，都不可穷尽。那这样一个大觉的境就是我们的本心，所以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我们人人都有法身如来，刚才这样如来藏我们已经下了一个定义啊，它的什么意思？就众生烦恼之中有如来法身的功德，不是如来的报身的功德，如来的化身的功德，是如来的法身的功德。所以是心是佛，本心就是佛。哎呦，你本心是佛，刚才这个譬喻又来了。本心是佛，有的时候都是行了，我已经行了。可是你要知道，你是那个带壳的那个岛，你是掉在茅坑里没洗的那个金子。你是那个做佛像没有打开的外头模子，还是还是模子都又伤又熟，那个盒子里的那个佛像。所以因此就还需要修嘛，所以天台中修德有功，信德方显。那这个修也就简单了，直接了，不是从外面去修了，就把你心中这个壳，你心中有佛嘛，心中这个佛外头有个壳啊，咱们说这模子也行，就是那个沙模子啊，也可以说就是无名那个壳，这个一分开，所以我们就要修。而这个修的就84000法，但一切修行之中，我们开开这个模见佛，就莫有过于咱们持名这个法门是最妙、最容易、最稳当。因为无量光寿就是你的本觉，你现在念的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就是直接要开这个壳，就最为直接了当。因此嘛，所以就说啊，这个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的念念 不一念相应一念佛呀，最直接最了当。这个念佛嘛，当然四种念佛嘛，四种念佛都是静，跟别的法门比都是静默，而四种之中的持名念佛是静默中的静默啊，就是因为它最方便最简单最直接最了当最现成，人人能念的，什么时候都能念的。你所念的是什么？就是念的你的本觉，念的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里头，这就跟我们这个啊，咱们那个这个牟一大师啊，在这个讲《阿弥陀经》《弥陀经要解》，我们是信愿持名嘛。信愿持名，这个信呢是六信。就往往我们有很多净土中的修行人啊，能信有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信我念这一佛号，我能往生啊。啊，这个又信了这个啊，信了这个他呀，信了一些事啊，啊，那信了一些因果呀。但是信自信、信理，就往往很不够。所以这么如来藏经跟金刚经就帮助我们什么呢？我们信字了，信字了。而这个字，这个平等的嘛，一切众生都具嘛，并不你也没有什么突出嘛。而同时你这个字呢？啊，就是这个截流大师说的，我相信我跟佛是平等，但是现在佛是已经成就，我还在迷呢，我们相差天远。我爹怎么办呢？我就念佛嘛，念佛的时候啊，因为佛就是我心中的佛，佛就是佛心中的众生啊，我念佛就是佛念我，这个感应道交就不相间隔嘛。这个话。有时候大家也不大能懂啊，我是佛心中的众生，是吧？这个咱们就当然了啊，当然佛就在佛心里头，我佛光普照嘛，照到我嘛，啊，佛是我心中之佛，是吧？那这个就现在打个比方啊，你只要把头一点，你承认下来，你也是你的。在别人的烦恼之中，你的本来的如来藏中的如来跟释迦牟尼佛所成就的如来是完全没有分别，所以啊，释迦牟尼佛是那边那盏灯，咱们都是这边这盏灯，他的灯当然就照到我这个灯，佛光普照，所以我们这些众生就是佛心里的众生，也就是佛光中的这个灯，我们这灯也照吗？我们这个灯也照着那边这个灯吗？是不是？所以佛就是我们众生心中的佛，也在我们的心之内吗？你再合起来说呢，这个冲突就不尽了。照着我们的这个佛，也就在我在被照着我的心之内，就照到他，相互是这种关系。而且佛这个灯的光和我们这个灯的光怎么分啊？在这个地方，这两边灯都照着我的手上啊，两个灯都有，你怎么分呢？啊，这个知道的光是那边的，这个知道的光是这边，能这么分吗？就不可分呐，就成为一体了。所以这个心做心事就是这个道理，你这么念佛的时候，这两个灯，你的灯就互照，这样去修就决定往生。所以上者啊，你即生啊，正如无生法忍啊，晋朝就有这样的人那现代也有人还能正如啊，我看福建那个老修行啊能够多少天不饮不食端坐念佛，见光见佛，正念分明，那不达不到，没有达到实际性，很难能做到。就是因为这个法门呢，就是如此殊胜。那最后啊，我就还是啊，就是这个把这个净土法门呢 啊，这个用两句牟一大师的话呀，上头说一次，我再说一次，都是牟一大师的要点里的话。我们这个念佛是什么？从事持达理持， 所以这个你也不要管他着相不着相，离相不离相，你就这么老实念去，就是事实。有一大壮拿上念佛珠，一天念三万，他的数说的是三万起码，他没有说再低的数。我现在也不敢这么说，我老劝人，我说你要念佛，你要修行，你一天念不到一万，那恐怕功效不大明显。当然念一句也是好的啊，但是要看显著的起作用的话，那你得一天念一万。那我就比偶一大师就剩三分之一了。偶一大师他提的这个最少数是三万，大家要不找他的开示去，他的数是三万、五万、八万、十万。那个偶一大师拿着佛珠念，有人说不要佛珠，拿佛珠念。这拿佛珠是有好处，他得提醒我们。那从事就事实，就这么念，什么时候都有这一句。在事实中就大理智了，所以这个无不生心呢、啊，咱们就办不到了。那就说，地前三贤成了圣贤的贤了，都菩萨了，还做不到。可是这个净土法真妙，你就这么念，你就是暗中不知不觉就做到了。念来念去，你就老老实实啊，念的就什么这个。啊，功名富贵，什么人我是非，什么都没有了。那念来念去就不知道是谁在念了，也不知道是我这个从能念所念的分别也没有了，这就无所住了。无所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功夫前途了，还相续不断，这不就无住生心了吗？